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上个周末，又一所香港大学校园陷入了围城恶战，香港理工大学抗议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而到今天香港警方继续的围困理大校园。有网上视频显示，许多的抗议者和医护人员被捕，他们双手被锁带反绑，另外还有视频显示抗议者被集体的送上火车，不知道送往何处。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说，理工大学正处于人道危机，而中国外交官员则说支持港警将违法人员绳之以法。港警为何再次攻进校园？其执法武力是否合理？而反送中演变成校园攻防战，港府与北京意图何在？美国是否应该做得更多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讨论。第一位是香港公民党主席，也是前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先生。梁先生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香港区议员梁英明女士。梁女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
欢迎两位，我们同样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打电话来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朋友，您拨打00285-23001-7560；而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30017560。同样，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把问题交给梁英明女士。梁女士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的驻港记者玉港，她今天在理工大学校园内观察了一天，她说她看到很多波的这个抗议者试图要逃离校园，但是都被警方的催泪弹给打了回去。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陆陆续续也有不少人试图要逃离这个校园，现在在校园内据说还有100多位的示威者被困在当中。那么刚刚我提到陈方安生说这是一场人道危机，您怎么看呢？那么您了解现在港大这个理工大学的情势到底是如何呢？
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其实香港在过去几个月来已经发生过了很多很多的人道危机。但是理工大学的这一个无疑是最严重的一次。因为如果你看到那个警察怎么对待我们的示威者，你可以看到他们不只是要逮捕他们，不只是要控制他们的行动，还有就是他们好像一直就是很想去严重危害他们的身体，严重危害他们的健康，甚至是好像想要杀死他们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模式。这个其实是很恐怖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都已经说过香港已经成为了一个 police state， 一个警察的城市。我们就是担忧如果那个警察他们有很多的那个武器，他们有权利去做逮捕，那个香港示威者只是在顽抗着，他们只是想要期许这个示威去争取公义。但是如果警察犯法，他们没有任何的法律后果的话，就让香港成为其实成为这个警察城市。所以呢，这个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人道危机，这个绝对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香港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一定是要去透过政治的方法去解决。包括跟香港政府的谈话，但是这个谈话之门、沟通之门从来没有开始过，所以呢，我们要求的就是警察应该停火，警察应该停止迫害我们的年轻的示威者，然后让这个香港政府走出来，用政治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政治问题。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梁家杰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对理工大学这两三天来的局势发展您的看法。很多人说上个礼拜二我们才看到警察攻进了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个校园，那么接下来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又以围困的方式来对付理工大学，为什么呢？
我想很简单呢，就是中共呢现在没有任何的掩饰， 就要用一个君临天下之势啊，来征服香港人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哈，有一位曾经在中东战场服务当地的有伤的兵啊、军队啊跟平民的医生啊，欧耀嘉医生，他就是有一个观察嘛，就是他在理工大学看到的哪一些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员，包括医生、护士，还有其他的医务人员，给香港警察逮捕了，而且呢要求他们坐在地上，他们的手呢放在后面，都是扣上了。他说这一些是属于战争的罪行啊，当然是人道的危机呢。我想呢，为什么中共要怎么做呢？因为他不愿意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政治的问题，而且呢，林郑月娥跟这个香港的警察呢，也可能啊是感觉到了，香港越乱对他们是越好越有利，因为呢，警察呢可以把他们要面对调查，面对一个就是责任的时候呢是推迟。林郑月娥呢，她也没有什么可以主意可以拿了，因为现在呢她已经是就是只是听从习近平他的这个命令行事的一个人嘛。所以我觉得不断的去打击大学的校园呢，其实这一个在中共在内地建政以来，我们都是见到同样的情况出现了。因为如果你要对一个地方实施一个就是强权的这个集权的一个统治啊，要驾驭人民，你必先要对付高级知识分子，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套路啊。
是梁先生，我们现在先缓一缓，我们稍后回来还要继续谈一谈这两天来在理工大学校园内的这些抗议者他们面临的处境。那么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接通这一位，是来自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您表达您的意见。张先生您在线上了。
就是我呢想表达两个建议。第一个就是说，现在香港的情况确实已经陷入了人道危机，那我特别赞同现在就是我们参加这个节目的两位嘉宾所说的。第一就是说，现在中共包括林郑的政府他们根本都没有打开这样一个政治协商的一个渠道，那么我觉得这个呢显示了港府的一种傲慢，他们对人民的心声呢完全不在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其实现在的做法是完全是依靠中共的那样的一套做法，就是说我把这个情势搞得很乱，这样的话他就有了口实，他可以借这个乱呢来进行镇压。所以我觉得现在我特别担心的是11月24号我们的香港区选举还能不能如期举行，因为我觉得现在如果是区选举能够举行的话，我相信所有这些有良知的这些议员他们一定会站在香港人民这一边，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中共最害怕的一个东西。那么现在还有一周的时间了，我特别担心在这样的一种暴乱的情况下，会不会就随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愿哈？他们可能会以理由就是说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选举推迟或者是取消。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我前两天我回家探亲，我呢已经是有将近很多年都不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了，因为父母他们在看，所以我看了之后，我感觉现在大陆已经左到了，已经快到文革的阶段了。那么打开每一个电视台，都在大谈 都在这个大唱赞歌，然后而且呢，在这个新闻里面，他们用很策略的方法在报道法国的黄背心的暴乱，然后呢然后在采访路人表示，他们这些人很支持法国的警察对这种暴乱的一种制止。那这个东西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想引导这个舆论，就是说香港现在这个情况跟法国很相似，所以现在要支持港警，现在要支持林郑的这样的政府这种做法，我其实觉得很不耻。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出离愤怒了哈。我们这些年轻人现在每天这样被洗脑，那么现在我想表达一个，就是还有就是我们真的这一代年轻人，我们永远跟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但是我们苦于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没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法，向我们的香港的市民、香港的同学去表达我们的对他们的敬意。这个时代是一个缺少勇气的时代，我真的想借这个节目向我们所有的香港的同学和市民表达敬意，还有包括今天参加节目的这两个嘉宾，你们真的是很棒的人，你们是好样的，谢谢。
好，谢谢您，北京的张先生。那么首先我想请两位嘉宾，是不是先请梁一鸣女士来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位张先生提到的一个顾虑、一个忧虑，也就是现在香港各界也很担忧的，就是港府有没有可能推迟或者撤销这个24号要举行的这个区议会选举，您的看法？如果港府取消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再次引爆香港公众的不满，更加激发了这个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呢？
首先谢谢这个张先生的鼓励与支持。我们很希望中国的民众，如果他们都能够听到这个节目，或者是知道香港消息的话，会维持着跟我们香港人站在一起。另外呢，你说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区议会选举，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香港政府的高官已经不只是一次去说可能会把我们这个区域会选举去延迟或者甚至于是取消这个有这个危机，因为刚刚还有好像是昨天或者是前天有另外一个高官多说一次，所以他们可能是真的是在想可能去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在过去5个多月以来已经发生过太多太多的错误了，那个香港政府，因为他们如果取消或者是延迟这个区议会选举的话，就等于是把香港人民唯一一个透过票箱和平去表达他们意愿的一个方法给消除给取消。这个当然我们现在香港人已经非常非常的愤怒无论是对于香港政府对民意的漠视，或者是对香港警察的一个警报，都非常非常的愤怒如果他们真的是延迟或者是取消这个区议会选举的话，就等于在这个火上加油一样。
好的
我可以想象那个民意一定会再一步去沸腾起来，这个是我们很不很不愿意看见的事情。
是梁家杰先生，一分钟时间，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觉得呢，如果中共啊真的要取消这个11月24号的这个区议会选举呢，它必定受到国际很大很大的一个批评跟压力因为呢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阵型啊，对于这一个选举选举权跟被选举权呢都是很重视的。如果真的是取消的话呢，那么等于呢一国两制就完蛋了如果大家留意啊，在美国已经有一些议员说啊，如果香港的情况变得更坏的话呢，那么根据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给予香港的特殊的待遇跟地位呢就会取消所以这一个政治决定的后果可能是习近平跟林郑月娥都不能承担的。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下一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福建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请您表达您的看法。 好，郑先生的电话线路断了是吗？好，那么我们也欢迎郑先生稍后再来尝试。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几位网友们对于我们今天的探讨话题，对香港理工大学的情势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冯伟斯特的网友说，89年我的立场站在广场上的学生一边，后来立场站在维权律师一边，这一年我的立场站在香港抗争者一边。正义可能不会每一次击败邪恶，但是终究会战胜邪恶，这是历史进程的方向。而下面这位署名包宝的这位网友，他说，香港这一代青年基本影响了未来30年的香港发展，香港未来如何，关键是这次的运动。那么崔永元这位网友呢，他说，香港人不管是赢是输，是胜利还是失败，我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我为你们骄傲。而网友傅正辉说，柏林围墙的崩溃，因为有广大市民支持势单力薄的抗争者，香港市民的支持度不够，力量分散，加上港警围点打援，所以才造成了李大的人道危机。但这件事已经传遍世界，如果港府不懂得网开一面的道理，仇恨将很难化解，愿天佑香港。而这位署名孟良为自由而战的网友说，没有暴徒，只有暴政，香港学生的暴力行为是被港共政府的暴政所逼，五大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但无奈香港政府甘愿做中共的傀儡，出卖了香港人的利益，香港政府纵容黑警虐打港人，将枪口对准年轻学生，这样的政府早已经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那么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一谈的是，随着这个理工大学这个，好，我们现在又听到这个福建的郑先生又回到了我们的电话线上，我们是不是来听一听这位来自福建的郑先生，您有什么样的看法要表达？
喂，你好。
您好，请说。
我是在福建晋江这边，然后我是今年的，就是因为这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这个事件嘛，就是我非常的感兴趣，然后我现在都是有翻墙看一些他们的那些新闻，像大纪元呐、还有那个包括你们美国中文美国之音中文网，还有那个大唐。
嗯哼。
大家看看要。我就是认为吧，就是现在的话，因为他中共的话是对国内的话这一块的话，他所有的东西他都是有完全的屏蔽掉，他就是说发送的话全部都是香港的话，那些他们争取自己的和平正义的那些人全部都是差不多是描绘成暴徒，然后有些人有听到吗？
听得到，请您说。
我是觉得就是说香港的话，这次他这个我是觉得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抗议嘛，他们的那个抗议的话，他们还是属于，我是觉得他们应该还是要采定一定的策略，因为现在的话我记得大陆这边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的那个武警啊，或者说是军方的人员渗透到他们的那个警察里面去，因为我也看到很多的他们那种强烈的镇压，以及他们血腥的镇压，就是说我希望他们的示威者的话还是要采取一些比较灵活的手段。
好的。
然后现在的话尽量是还是不要侵犯到大学这一块吧。
好的。
尽量是不要侵犯到大学这一块。
好，谢谢您，福建的郑先生。那回到我们的现场啊，这两位嘉宾，我们刚刚听到郑先生的这个反应，我们也想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两天来在理工大学的一些情况。就是刚刚我们也谈到，就是说有医护人员被捕，那么甚至还谈到了一国两制，是不是有可能如果区议会选举被取消，就彻底的完蛋？那么在星期一网上还传出了一段有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显示有一些香港的抗议者在守备反绑之后被送上了一列列车。那么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有多高？那么这些抗议者到底是被送到哪里去？那么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呢？他在星期一的时候就发表了声明，在声明当中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这个视频，他说，我们对视频显示一些被捕者被火车送往不知名地点，我们对此感到震惊。一些观察人士担心这些人是要被送往中国内陆，而这种做法呢，自由之家称是严重违背一国两制的，因为这会让这些人处于被酷刑的风险中，而且会进一步的激怒香港公众。他们特别强调要求港府来公布这些被捕者他们的姓名和他们被关押的地点。我想请梁女士，因为我们时间不多，我们还有很多的话题要探讨，1分钟左右时间谈一谈您的看法好吗？
那个视频据我所知，那个警察已经确认了是一个真实的视频。他们也说，他们只是把那个被捕者，送往另一个在香港地方，但是送往什么地方他们没有明说。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香港警察已经没有了，任何已经没人相信香港警察说的话，他们的情称啊，或者是声明啊，已经没人相信，每个人都在想香港警察还要说多少谎，去维持他们的所谓的合法性。所以呢，我们最需要的现在的就是一个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一个独立的调查，去把那个所有警报、所有的真实的情况调查出来，这是香港唯一的出路，否则香港人只会永远的怀疑，还有就是我们的愤怒也会越来越高。
是梁先生，梁女士提到了这个独立调查，我们也注意到今天呢，中国当局宣布他们任命了香港强硬派警官邓炳强来接任这个警务处处长。很多人也说，邓炳强接任之后，对于所谓港人的愤怒，要求独立调查，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另外，香港警方的武力使用最近以来也受到了很多国际间的质疑，除了说催泪瓦斯里被指是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之外，甚至前两天还有媒体报道，在警察的这个装甲车上还装有声波炮，要用声波来干扰示威者。那么您对于港警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作为，您有什么样的评论？那么您觉得港警的武力使用是否合理呢？
当然是不合理了，但是我们觉得最痛心的就是香港的法治呢，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用法律来规管我们公权力的行使嘛，而公权力当中警察的权力就是最受关注，因为他们呢是拥有这个杀人的武器的嘛，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规矩的而且呢就警察呢充分表达了就是他们有一个不服的复仇的一个心理状态，
复仇的心理
复仇的一个心理，而且呢是疯狂了嘛，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呢引起了很多国际的关注。你说这个新的这个警务处处长呢，我们就一点都不乐观，因为他呢可能比起刚退休的那一位卢处长更加强硬。但是我只是要警告这个警察呢，因为中共呢他你从他建政以后的历史，在很多长的这个群众运动都是这样的，他呢用完了一批人，因为他都是人斗人的嘛，用完了一批人呢，这一批人的下场呢是很悲惨的你看这个红卫兵在这个民革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呢警察今天呢就是受到包庇受到纵容而且呢是把他就是中共把他们呢就是英雄化，你都立起来了，整个光头刘舍他就被邀请嘛到这个北京跟习近平一起看这个阅兵这个中央电视台就是派着他的这个大头的这个影像总共是出了7秒多钟，你就知道了。因为现在呢真的从这个北京到香港警察的暴力呢都是受到包庇纵容的嘛，所以他们会越打越
好的
兴起
好的，谢谢您，
红了
是好，谢谢梁先生为我们的解说。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在电话线上我们现在又来了一位，是来自安徽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抱歉只能给您1分钟左右谈谈您的看法。陈先生请说。 陈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你好。
您好。
可以吗？
可以听到，请说。
哎，我咨询一个问题，我不谈论这个事情可以吗？
很抱歉，我们今天因为要聚焦在香港的事务上，如果您不谈论这个问题，我们欢迎您在我们的网站上留下您的看法和意见。那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香港理工大学，那么很多这个学生他们在被围困的情况下意图想要逃离校园，但是校外又有警察的这个围堵啊。我想接下来请梁家杰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港警宣布他们在理大的这几天的这个行动当中拘捕了大概有600多人从这个理大校园出来的这些人士，那么这些人士被捕之后，刚刚我们也有说到，这个警方的这个视频显示，他们被送往列车，被送往哪里？警方是说是在香港的某个地点，但很多人说他们是不是有可能被送往中国大陆？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们看到香港高等法院在这个时候宣布这个禁蒙面法是违宪的，可是北京方面立刻就做出了反应，说这个高等法院的这个裁决说了不算，因为香港特区的法律是不是符合基本法呢？这个中国只有中国人大常委会说了算。我想请梁家杰先生，这个您是研究法律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讲，香港现在的司法体系还能够独立于北京的控制吗？那么对于这些被捕，这个从反送中到现在为止将近5000多人，他们的这个法律权利是不是值得令人担忧呢？
大家留意到呢，现在被捕的人已超过5000，但是呢，被起诉的人呢，只是500。那么这个已经从数字上啊，已经清楚说明了，警察呢是懒惰的，他们呢就是用这个逮捕的手段呢，来就是吓怕香港的抗争者。我绝对相信啊，这5000多个被捕的人呢，就算是以后啊，也不会每一个都会被起诉的，因为呢，我绝对觉得整个证据是不足的。
嗯哼。
所以呢，这个就是只是一个恐吓香港人的一个手段呢。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就是香港的司法的情况怎么样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了，这个24个民主派的议员就是提出了一个司法复核嘛，就是复核这个林郑月娥，他呢就寄出用这个警机法来立这个禁蒙面的规例。
嗯哼。
那么这个高等法院呢，就用一个不寻常的安排，由2位原送法庭的法官一起会审。那么他审完了，昨天呢就颁下这个判词，就清楚说明呢，根据基本法，这一个紧急法呢是违宪的。主要是违反了基本法留给香港立法会这个独有的立法权呢，还有呢就是这个1922年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警机法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香港是没有基本法的，也没有基本法引进香港保护我们的国际人权公约啦，这个自由跟人权吗？所以呢，这个高等法院就根据这一个逻辑跟这个法理呢，就判定这个紧急法呢是不合宪的，就是进行了一个违反基本法的违宪审查吗？
好的。
所以呢。
好，谢谢梁先生哈，跟我们的做的解释。我们现在因为在这个网络上还有电话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想争取时间来多听一下。下面这一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来自河北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请说，请您1分钟左右来发言。
您好，
请说。
您好，
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我就是非常关心那个香港，因为你学生这些学生非常的 不容易，非常的勇敢，他们就是想就是争取进步，能够争取进步，能够自治，怎么就这么难呢？非得付出，哎呀，非得变成叙利亚才能。
好的，非常感谢您。
都不能。
嗯哼。好，谢谢您，来自河北的刘女士啊。那么我想接下来我们节目剩下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请梁一鸣女士也跟我们谈谈。那么有不少的观众朋友表达了他们对香港局势的关注和这个努力，那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很多人非常关注的就是在美国方面的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也再次针对香港的局势发表讲话，那他特别强调啊，这个香港要恢复平静主要责任还是在港府，他同时也敦促中共方面要牢记并且尊重这个对港人自由的承诺。那么您来谈一谈，就是说到底这整场理工大学的这个情势会如何的来落幕，这个100多位还围困在校园内的这些人士，他们将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命运，那么美国是否应该再要做的更多呢？梁女士，大约1分半左右时间，请您谈一谈。
好的，我觉得我们很希望，我们在没有任何的伤亡，所以我们很希望那个理工大学的围困可以和平的解决。我知道无论是香港议员或者是很多公民社会不同的人，也在譬如在箭头之前公开的或者是在背后的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希望我们可以请咒在里面的人。我觉得我们香港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国际社会的支持，因为我们香港已经尽力了，但是香港政府还有就是北京政府，他们对于我们的努力，对于我们人民的声音完全视而不见，还是用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去对抗我们。所以我觉得整个国际社会要面对的就是，如果我们在那个二战以后，我们常说的和平，整个联合国或者是很多国际的公约、国际的那个 convention 都是说要和平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在国际社会上有一个中共，就是在不断的去违抗，还有就是漠视这是和平的公约、和平的条款，还有就是政要。世界国际的政要都叫这个中共去停止那个暴力，停止香港警察的警报的时候，他们仍然维持的时候，世界要如何去回应这样的暴政？我觉得这个是国际社会绝对要做的事。
嗯，
还有就是我们希望那个国际社会不只是需要去发这个 statement， 还需要用更实际的行动去表达对香港的支持。
好的，梁家杰先生，很抱歉，我只能给您45秒钟时间来谈一谈，您觉得理工大学的这个僵局它将会如何落幕？那么国际社会还能够做些什么？
我估计呢，中共会越来越疯狂但是呢，我希望这个美国啊，西方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呢，都明白今日的香港，明天的你们。因为呢，如果香港真的是在这一场自由民主法治的保卫战是输了的话呢，那么就是习近平跟中共向世界来宣传的这一个独裁的政体，只搞经济不给人民自由人权的这一个宿命啊，就会走进一步了。所以希望大家明白，你们不单单是在帮助香港，你们也是在帮助自己来维护捍卫自由人权法治
的。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节目上的两位嘉宾梁一鸣女士还有梁家杰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将继续来和您探讨理工大的勇武派遇挫，香港抗争路在何方，欢迎您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